大家早。
冠他万王之王，我心我的灵，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主，我歌颂你。我们的主日崇拜从第一首诗歌就开始，不是从讲道开始。更说的实际一点，我们的主日崇拜是从主日崇拜前五分钟开始，当你走进这个会堂的时候，把我们心思意念思虑烦恼统统放在一旁，那个才叫崇拜。今天我的题目就是讲崇拜。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七节，不是十节，我们只要读七节就好。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女士们念双数节。好，来，我劝你们，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当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宗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己为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我说的话是真的，并不是谎言。好，我们做一个，再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把你的话打开的时候，愿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你的话语的真实。主，我们一个小小的人，我没有办法掌握所有的真理，但是我们可以进入真理，活在你活泼生命的大能中间。愿主你自己得所有的荣耀，给你仆人口才谦卑的心，能够把你的话讲释放，分辨真理，分解真理，讲得清楚，帮助我们听的人，把我们中间心思意念所有的烦恼思虑都放在一旁，好让你的道能在好土里扎根结实，百倍十倍，荣耀主你的名字。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我这六个月都要用提摩太前书后书提多书来跟各位分享传承的信息。我让我花几分钟来复习我们第一章。谁还记得我们第一章的，就是我们上次上礼拜的主题是什么，内容是什么？还记得啊？啊，我看有人点头啊。我再问一下，有没有记得？你起码点个头好吗 ？OK， 给我一点鼓励啊！不要。它的重点就是在主内敞开的关系里，传承耶稣基督的真理和恩典。当我们来思想我们的教会的时候，我们有许多可以值得我们觉得骄傲的。我们教会，你看我们的礼拜堂是这么整整齐齐，我们的教会的章程是写的这么条条有条有理，我们中间都是高等教育，我们讲话有因有果，朗朗有声，这都是我们的长处。我们很在乎我们中间，我们很多人是很有关怀的恩赐，我们很在乎对方的感觉，我们也很在乎聚会的气氛，但是我们要传承的不是这些。原谅我说，这些当然重要，但是我们要传承的不是我们组织多健全，我们要传承的 不是我们气氛多好。我给你担保，在今天网上有更多地方气氛比我们好。我给你担保，在今天社会全世界有很多组织比我们更健全。但是我们今天要传承的是真理和恩典。什么叫真理恩典？在提摩太前书后书提多书会一点一点把它讲清楚，绝对不是口号而已。我最近读到一个故事，让我很有觉得感触，刚好谈到什么是次要，什么是重要。50年前，当这个印度刚刚独立的时候，印度中间谁去过印度啊？有去过。你去过印度，你就晓得印度是非常非常到今天还是很辛苦的地方，非常落后。印度的乡下比中国的乡下不要落后多少倍。所以当印度刚独立的时候，大城里的经济还不错，可是一般人生活很苦。所以有一个商人呢，他就开始做生意。那时候钢笔，你们还记得钢笔吗？啊，80年代生的大家不晓得钢笔什么样子啊。这个不是钢笔啊，这是圆珠笔。钢笔要用墨水的啊，而且钢笔是用笔套的。圆珠笔有没有笔套？没有笔套嘛。钢笔要有笔，因为有墨水，没有笔套怎么样？会弄到身上嘛。所以他卖钢笔。可是呢，有一位这个经销商啊，他就突然有一天有个灵感，他就去跟那个制造商啊，他就去订了10万支钢笔套。我在说他不是卖钢笔，他是订了钢笔套。我今天忘了带一支钢笔了，因为我也没有。就钢笔是这样，有个套子的，那个套子上了就可以把这样，可以用这个套子可以挂在身上了，清楚吗？很抱歉啊，没有带支钢笔来套套看看。这个圆珠笔没有这个讲究。那个制造商就说从来没有人订钢笔套不订钢笔的。可是为什么？因为钢笔套只有钢笔的1/10价钱。因为钢笔最贵重的是什么？是那个有墨水那个可以写的地方嘛。那钢笔套是怎么样？只是套嘛。可是这个人就不懂，他为什么要订十万只钢笔套？结果他不管嘛，他既然订他就给他。结果你猜他的钢笔套卖完没有？你们不晓得故事，所以你不晓得。卖完没有？卖完了。哎，你们怎么想？他为什么会卖完？哎，你们这很比我聪明太多，我读的时候还不懂呢。他为什么人家会买钢笔套？啊，因为钢笔套可以挂在衣服上嘛。人家一看到你有钢笔套怎么样？觉得这个人有学问又有钱呢、啊。10万只钢笔套一下卖完。今天多少时候我希望我们不是在卖钢笔套。我们的组织，我们的气氛，甚至我们的友谊，若是没有那个耶稣基督的真理恩典，原谅我说就是钢笔套。看起来好看，有没有好看？我再说，今天多少人去买衣服的时候，买 T 恤的时候要买一个什么？有 logo 吗？那个 logo 值多少钱？那个 logo 是那个衬衫的3倍价钱呢。同意吗？我相信现在大家都不太笑，因为很多人身上都有 logo， 包括我。10多年前。20多年前了，应该说，那时候我们家3个孩子，薪水很少的时候，我太太还特别，不要是去我们去中国还是到哪里，特别到那个便宜那个减价商场买了一个有 logo 的衬衫送我，今天还在嘞。我们多少时候就是卖钢笔套，原谅我说，当我读到故事的时候，上圣灵就跟我讲。思凯，你是卖钢笔套还是卖钢笔？ 原谅我说，当我们没有钢笔的时候，我们只能卖钢笔刀；当我们没有神的真理跟恩典的时候，我们只好卖钢笔刀，我们只好卖气氛，我们只好讲究装潢。哎呀，原谅我说，刘真理在，刘真理是我们的装潢专家。装潢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当人家进了教会，一进来看到这么好装潢，哇，就觉得很好。但是人家进到我们中间，发现有没有那钢笔的时候更重要。我听到很多人做见证，见证上帝，因为认识上帝有爱心，见证因为认识上帝成就很多事工。但是那个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不是见证我有爱心，最重要不是见证我有信心，最重要是见证给我爱心的上帝。我希望我们一起来，今年在传承的一年，我们到底是传什么？我不是传我自己，就像保罗说了，我不是传我自己，因为在罪人中我是罪魁，我传的乃是蒙受恩典的那位上帝。今天在我们的经文里，在我们的敬拜中间，我们传的是那个只有一位真神跟耶稣基督的中保，今天是我们要传的。我们要传的不是把人带到我的小组里，不是把人带到我的团契里，不是把人带到聚会里，是把人带经过团契小组聚会，带到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真理面前。因为只有那钢笔能够写出字来，只有上帝的恩典跟真理能够写出美妙的生命来。你学我你就上当。保罗说，你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通常就停在你要效法我，我怎么办聚会你要学我办，那是绝对有问题。我的经验都不只以为传递的内容，我的经验只是传递的一个 reference， 一个参考。我们每次带小组查经的时候，我每次聚会的时候带小组查经，绝对不是大家来分享分享你对这个经文有什么感觉，我这个经文什么，大家一起来分享，最后来个折中。好，我们查经的时候是要看上帝在这段经文里他本来的原意是什么。那你说是牧师啊，我哪有时间做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要花时间，因为假如这是生命中最优先次序，你会花时间。你不会把你的小孩推到游泳池里，没有学会游泳就叫他游，你会花时间带他上游泳课，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先从浅水再到深水，再到慢慢游，从25到游50，你一步一步来，你花多少时间，他才能跟游100公尺。读神的话一样，我们常常说我没有时间，我常常反省我，当我说没有时间的时候，是不是代表我的生命次序有问题？在第二章里，我们刚刚读了第二章，你说思凯，你怎么看出来这是讲到敬拜？在第二章里讲到三个万人，我们刚刚读，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刚刚读的七节经文里讲三次讲万人，有没有？请问你一个人在家有没有万人？一人吗？很多信徒跟我讲，信了就好啊，自己在家看着电视也可以做礼拜。那个电视是虚拟万人，同意吗？你真正要万人的话，你必须要来跟别人在一起。所以这段是讲敬拜，而且不但讲敬拜，讲敬拜的中心，讲敬拜的重要，讲敬拜的合一。所以我今天我的有三个题目，第一个是敬拜的重要，第二是敬拜的普世性，第三是公众敬拜的焦点。 第四应该是公众敬拜里男女角色的合一，但是那个我今天没办法讲，因为今天时间不够。在第二章一开头就提到，第一要为万人恳切恳求祷告代求祝谢，这是一个公开聚会的时候，保罗提醒劝勉教导提摩太，第一就是要为万人。我先花一点时间，花几分钟时间，从保罗其他的教导上看保罗对于这个公开敬拜的强调跟注意。也许是我的亏欠，我发现我花很多时间讲灵命成长讲服事，但是我花不多时间讲敬拜。我希望我现在神面前说，主啊原谅我，是我无知，就像保罗说很多时候是无知所做的，所以你今天让我看见我今年要花很多时间讲敬拜的重要。敬拜在一个人在房间里当然敬拜，但是公众敬拜绝对重要。感谢主，今天早上坤前弟兄，我没有告诉他我今天要，他念的希伯来前书十章讲到公众敬拜不可停止聚会。我先从圣灵的工作开始看三点。第一个是这个经文次序有点，圣灵的工作应该是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四十六节啊。这个没有关系了。我们先看圣灵的工作。当信徒在使徒行传二章，今天那个主文团区这六个月都是要读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二章，当信徒信主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做就是聚会。我念一下好了，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他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薄饼祈祷，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的心用饭，赞美神，得民众的喜爱，主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当他们进主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到家里，来到圣殿，大家一起聚会。这是，而且他们聚会内容遵守使徒的教训，这是教导。薄饼交接就是 fellowship 团契，最后得救的人就天天加给他们。所以我用这个三角形啊，这是我们贴在教会门口的。我们今天教会不管你什么聚会，若是没有把神的话摆在优先次序，这个聚会就变成关怀聚会，或者变成联谊聚会。有没有坏处？没有坏处，但是这不能持久。只有上帝的话跟真理让人持久。但是除了教导需要有团契，团契不是你好我好他好而已，当然要从你好，假如我们见面都不会问你好我好他好，变得然后就开始背诵圣经，这也不合人情嘛，起码要问个好嘛。问好是起码怎么样，那个脸啊，我常常要把脸的肌肉把它松一松，像我们这个瘦子啊，就是绷着脸上你好，那人家觉得你到底是想说还是不想说嘛。求主帮助我们来到教会以前，让我们心放松，拜托放松，让上帝能够打动我们的心，说你好的起码有一点笑容。但是真正的团契是把心打开，是说我上个礼拜跟各位分享，那今天就不重复。最后福音神的敬拜绝对不是只为我们，是为普天下，他为万人嘛，为万人嘛， 他说在这边说第七节第六节，他舍己做万人的赎价，万人呢，不分种族，不分年纪，不分肤色，万人。我觉得我们今天教会有几位美国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主，我希望将来美国弟兄姐妹比中国弟兄姐妹多。我们今天礼拜五晚上聚会，礼拜五晚上的英文团契，两年的祷告，现在有14个人都是说英文的，感谢赞美主。我们来突破言语的障碍。好，第二，历史的传统，这个应该是林前16章2节。林前十六章二节就是说，保罗说在七日的头一日聚会的时候，要把该给神的奉献都预备好。所以从主前主后主后40几年50几年的时候，聚会已经从犹太人传统的礼拜六搬到礼拜天，因为我们是纪念耶稣基督，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所以搬到主日。而且十七日第一日，第三，希伯来书10章24到25，刚刚昆典已经念了。他说我们聚会的目的是彼此激励，激发爱心，劝勉行善，所以不可停止聚会，你倒要劝止那停止惯的人，因为将来审判的日子快到了。这个有什么关系，今天没有办法解释。所以当年的使徒已经发现，当人越来越多的时候，聚会越来越不容易，但是他说非常重要。好，这是公众崇拜的重要性。第二，我们来看公众崇拜的普世性。这普世性很容易，他说第一要为万人万人万人。我们聚会的时候为什么要万人，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来到这个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再不要把心灵中家里的今天下午回家要扫地要买菜，昨天跟什么人心讲了一句话心中不愉快，把自己放在万人的里面。1970年 Urbana Conference， 就是每三年一次 IDF 举办的 Urbana Conference， 我跟顾应去参加，我们是那时候教会，我们那时候穷学生，参加是 Urbana Conference 要400-500块，我们哪有钱，教会就配帮我们付的钱，我们就去参加的时候，我们在那个 University of Illinois Champaign 的那个足篮球场，12000人篮球场，我头一次参加这么多人聚会，那个还不算，因为你在电视上可以看在 Billy Graham 的聚会常常有7-8万人，可是他 Urbana 聚会最后晚上的时候12000人一起掰饼，眼泪都流下来，看见我们不是孤单的，12000人大家高声冠他为王，我今天早上坐着唱冠他为王，眼泪就流下来。我想到今天早晨在美国上亿的人 literally 上亿的人在10点到12点中间一起唱万王之王冠他为王的时候，那个气势磅礴，虽然我没有看见，但我的灵就被感动。当我们在困难里，你不要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千千万万的基督徒，我们心连心，手拉手，一起来赞美主。还有一次我去那 Promise Keeper， 在那个 Silver Dome， 都是基督徒，5-6万基督徒一起在认罪祷告的时候，全场的都是男的呀，我还记得陈平跟我一起，我哭得像泪人一样。你哭过一次，你在公共场合为上帝哭过一次，你的灵命都不一样。那不是为我哭的， 我劝你们珍贵主日早晨在一起。我常常很同情的领事，领事这样管他万万之王，那下面管他万万之王，当主席当领事说管他，我们大家一起从身上那个气势蓬勃，你心中所有的忧愁怎么样一扫而空。这个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有一位弟兄祷告会完他抓住我的时候眼泪都流下来，我们今天祷告会没说什么，他说我看到那个代祷单上有这么多人有这么多的苦难，他说我今天找不到工作又算什么，满了平安。崇拜是 others focus， 以别人为焦点，不是焦点，以别人为关心。崇拜是以别人为关心，以别人为关心的时候，你气势才磅礴。崇拜更是聚细弥疑，那你说我怎么办？崇拜也是把自己献在主面前，把心中的愁苦带到像哈拿一样。哈拿晓得吗？就是撒母耳的妈妈，她苦不苦？她苦。你跟哈拿讲你要管他万王之王，他惯不出来的。他想到的就是他先生他那个小太太对他不好，别人笑他，他来到神面前第一件事情愁苦告诉神。他没有打电话告诉所有的人，结果就是上帝不知道。我们通常有抱怨有愁苦，我们打电话给所有的人就是不告诉上帝，为什么？我们觉得上帝没办法。当哈拿到圣殿里面把愁苦告诉上帝，没听他哟。所以我建议各位主日崇拜我们是10:45开始，对吧？我建议你10:40来，你前面5分钟就是跟上帝说我苦啊，我真的很苦，我的某某某对我真是，怎么会这种事情发生？5分钟就够，你不要那5分钟不是聊天的事情，原谅我说啊。当然你今天没有愁苦，你可以到门口跟人家问好啊，聊聊天也没错。愁苦的话先来到圣殿，假如你觉得苦比较大的话，早来15分钟，苦再大的话参加主日学。原谅我说我以前带主日学我就很紧张，我这一集没有带那个昆田，我觉得牧师你可以休息一下，我也很高兴，因为我实在是很多事情，那我就去参加别的主日学。我每次参加我得到好多，我绝对不是骗你们。你说哎呀牧师你当然说教会都好吗，你还有牧师上来说教会不好的，但是我 honest 跟你讲，我常常去别的主日学，我每次得到好多，我心中的烦恼经过主日学经过神的话一点点摆平我。主日学是摆平自己啊。所以当昆田上来管他玩玩，我眼泪就出来。敬拜从10:40开始，敬拜扩大我们的胸襟，我们不再为自己的我们的小痛小病，在头10分钟敬拜以前就开始来到圣殿面前。我去加州参加一个聚会，不，那个聚会最妙，他从9:30一直聚会到12:30，哇！我后来聚到12点，我都开始不晓得他上面讲什么了。可是他们常常去的弟兄姐妹，9:30到10:30来到这边先祷告，祷告1个钟头哎。啊，这我绝对不是要求你们，千万不要以为我又是给你们一些命令，绝对没有这意思。所有上帝的旨意都是从恩典里出发，你千万不要勉强，千万不要勉强，你勉强一定反弹。
一定是领受上帝的恩典从心里出来。千万不要说你要祷告，千万不要说说我要祷告，从自己开始。当我们从里面愿意的时候，我们的胸襟就开始提升我们的眼界，我们为万人代祷。好，第三讲到公众敬拜的焦点，第三节到第七节，他说他就是上帝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和神跟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他舍命做万人的主。我们整个聚会的焦点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所以每次选诗歌的时候，选那个赞美颂赞，可是我又觉得很危险，选赞美颂赞就下面没有声音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还不如选一个容易唱的。但是真好的敬拜就是选赞美颂赞。我让我从我心里来跟你们请求一下好不好，拜托拜托，当领事的举手的时候，我五音不全也唱。我的祖父七十几岁才信主，在台湾，他每次去聚会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唱对一句音符的，可是很多人因为他唱诗感动信主。他五音不全，从来因为他从来不会音乐嘛，人家他管你怎么唱，他就是照他那个方法唱，唱的那个上帝就高兴。当然诗班不能这样啊，你说我诗班上来，我老想想高兴，诗班不一样，诗班是要有训练的，但是会众唱诗，你千万大声。假如你说牧师大声，有人笑我，我们为那笑的人祷告，好不好？拜托拜托，我们看看会不会有点改进，好不好？下礼拜，当领事一举手说这怎么样？大声开，而且不要等了。我们常常是等到第三节才进来，头两节听听看，不要听，没有唱对唱错的问题，好不好？好。世界不是绕着我转，世界是不是绕着我转？我们常常觉得世界，我这么优秀的人才，我这么可爱的人，怎么还有人不喜欢我？我这么认真的服侍，怎么还有人不会还 criticize 我？世界不干了，因为我们世界绕着我转。我的 feeling， 假如说觉得受伤的话，上帝你要负责任。因为世界绕着我转，你去今天早上的衰竭记，或者是以西结书，或者是苦难的话，你会得到同样的信息。上帝的手是历史的主宰，上帝的救恩在苦难里显得完全。人世间有很多搞不清楚的事情，但在上帝的眼中里，凡事都有公义，只是我们今天还看不见。世界绕谁转？是不是绕奥巴马转？这个礼拜你就看见奥巴马承认世界不绕他转了。啊，你们都不看新闻的啊。我觉得奥巴马这礼拜他讲的比他竞选的那时候我还觉得更亲和，因为他说承认，他说我好像觉得我面对那个旋转很快的那个哨，那个叫什么，那个哨叫什么句子，他说我有点感觉人家把我 push 到那个转得很快的句子，要被砍到的感觉。总统哎，谁去 push 他？他觉得他 powerless。 我觉得他觉得 powerless 是美国转机的开始，当然我不敢讲那么肯定。世界绕着上帝转，当我们觉得我们在苦难里，我们的事工受挫折的时候，那个是我们得恩典的开始。 因为我们开始回到上帝面前，绕着他转。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这讲耶稣是中保。什么叫中保？中保就是保，担保和保证。上帝有他的公义，人有人的罪，这个公义跟罪怎么连在一起呢？需要一个中保。这个中保就是耶稣，他用他自己无罪的身钉在十字架上，满足上帝公义要审判世人的要求。因为上帝把审判世人的这个要求，罪的公价就是死，就是要杀头的。但是上帝没有杀你我的头啊，上帝把这个死的赎价放在耶稣基督身上，让他在十字架上含冤莫白的被人钉在十字架，其实不是含冤莫白啊，他是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说做众人的赎价，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另外一方面，我们有罪，罪带来的最大的危险就是内疚和被谴责。他让上帝因为满足上帝公义要求，可以赦免我们这些该死的人，所以这叫中保。所以福音最基本的就是这个，上帝是全能、全圣、全义、全爱，但是这怎么融合在一起？没有办法，只有恩典，只有经过恩典，这恩典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假如说对恩典跟赦免没有了解，常常以为我要带好查经，我要来参加主日崇拜，上帝才喜欢我，焦点完全错误。我做好查经只不过是我因为上帝给我恩典，给我力量，让我去服侍他，不是因为我做好上帝就高兴，做不好上帝就把我一脚踢开，没有这回事。情我做不好，我就好像来教会都 不敢来了，看的人都不好意思，没有这回事。情你做好的话， 你挺着腰来也不好。恩典跟我们所做的没有关系。所以当人家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才需要用恩典对待别人。假如人家讲一句话，三年前、五年前，太太十五年前骂你一句话，今天还记得的话，你对真理了解有问题。我们在从身上看见不能赦免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省是我们对真理跟恩典了解有很大的。我常常说我们入宝山怎么样空手回，若是我们对真理跟恩典没有了解，我们了解的都是说你好我好，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你支持我支持你，这不是恩典。当然这只是一个标题，细节内容以后慢慢讲。有一个人叫 Henry Nouwen， Henry Nouwen 说过祷告，你看啊，在这我们第二章第一节里，他说第一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求、感谢。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祷告常常祷告不是来跟上帝报告，不，上帝不需要你报告，你还没讲他就知道了。祷告是让我们心胸敞开为万人，然后恳求为别人。然后祷告这个字原意，据 Henry Nouwen 讲，是让我们离开我们以为的虚幻世界，进入上帝眼中的真实。我举个例子，什么叫虚幻世界？彼得，使徒彼得，他跟耶稣三年半，他有没有看到神迹？有。所以看到神迹对他来讲有没有用？用处不大。什么叫用处不大？因为等到耶稣基督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跟耶稣怎么说？他说别人可以离开你，他说我彼得怎么样，我至死相随嘛，对不对？我们多少时候跟我们太太也是这样讲，别人可以不爱你，我至死相随，我将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等到 一看球的时候，太太都忘记了。你不要说至死相随，那太太也一样。我今天因为我不是太太，我讲不出太太笑话，所以先生们你不要以为我偏心他们了，实际我不是他们，我讲不出来。 我们常常口是怎么样啊？那个叫真实。什么叫真实？就是晓得自己口是心非。彼得直到三次不认识，他才晓得他怎么样，口是怎么样，心非。口是心非的时候，有两个人口是心非，一个是犹大，一个是彼得，对不对？口是心非很严重的呀，最严重的可以自杀的呀。犹大怎么样？我们常觉得犹大蛮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就自杀了，那个不是真实。就是，所以人间有很多虚谎的事情，比如说像彼得的话，他真正了解自己一无所事的时候，我们今天很多人也是这样，我们得博士学位硕士学位，等到一裁员连博士造裁的时候，你才晓得中间有很多是自己的虚谎。我们以为靠我这个料 Continental General Motor 没有把我变成 Vice President，算他倒霉了。我以前在欧洲的时候常常会真的是这样，我看看我们新来的 president， 我把我的履历跟他比，他比我还差一截，真的，我 honest 觉得。可是到底真实是什么，我们不晓得。我们在这个虚谎里，我们会 depress。 当我们在真实里发现，从上帝的角度看的时候，当彼得从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他想起耶稣基督话的时候，他才发现所有耶稣基督以前给他的话都是预备他把他的信心，把他对世界的观，对世界的看法重新转过来。那个官府对他不好，使徒行传三章四章五章有没有官府对他不好？起码主恩团契应该说有吗？你读了吗？有没有？Come on， 有没有？有。那彼得有没有说你对我不好，我会跟你反抗，有没有？没有。因为他晓得真实在哪里，因为他晓得上帝主耶稣在掌权。他怕不怕？恐怕还是有点怕，但是他没有被那个怕所淹没，对不对？因为他看见真实。什么是真实？上帝的话，上帝今天掌权。你今天在实验中，你今天在 depress 中间，假如你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在掌权的话，耶稣基督让这件事情发生上是有好意的话，你活在虚谎里，你的祷告上帝没办法改你，你一直坚持你主耶稣你要某年某月某日达成这个，否则我就不信你，上帝没办法改你的。当你能来到你面前说，主啊，我以为有的人对我非常不好骂我，其实不是，哇，你那时候你心中的 bitterness 就走了。这个叫真实。最后我讲两个见证就结束。我最近觉得神的手在中国大陆做事，有个姐妹给我一个电子邮件啊，是讲到一位中共里面一个高级干部写的一篇反省文章，主要他是反省中国的道德。他说啊，善良不是一个愿望，而是一种能力。所以一个人的品德、道德品格，一个人的道德高低也许不重要，但是一个民族的道德高低就重要。讲的有道理。今天中国就是这样，中国有少数人有道德水准，他整个民族没有道德水平，他就不晓得怎么办。他说我们通常跟我们的干部都是讲这个道德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讲通，因为在中国人的心中没有道德这个观念。他们觉得这是他的话，我把它简短，因为写得太长，我念完的话不够时间。他的意思就是说，中国人所有的方法就是说看老板怎么说。他说一个人的道德不够，要众人的道德，这是人类的盼望。这是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说的，我觉得很多基督徒都没有这样的众人的视野。我鼓励我们有众人的视野，好不好？不要说哎呀，今天只要把我这个小组搞好，别的小组怎么样，说管他的，没有这回事情。 我们息息相关。今天我的小组人走了没有关系，只要他找到合适地方，我祝福他。今天不只要把我的传记搞好，要把教会兴旺。今天不只要把 OCC 兴旺，要把那个社区里说英文的美国人，让他们能得到福音好处。你当你的视野高的时候，我们的团契就起来；当你的视野只在团契里，团契下去；当你的视野在教会的时候，团契兴旺；当你的视野在社区的时候，团契教会兴旺；当我们的视野在全球的时候，整个教会兴旺。这个原则没有错。当你的视野只在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家庭一定开始suffer， 当你常常为你太太儿女祷告，你家庭就开始好起来。这个原则绝对不错。他说这个人也这样说，他说中国人就是看老板怎么说，他说一个好老板没有用。最后他说啊，他说我看中国的三个宗教佛教道教儒教，他说这方面都有很多歧视，但他们没有一个集中核心的价值。他最后说，他说我说过中国人基本是没有信仰的民族。哎，怎么没有信仰呢？他说没有信仰不是指没有信仰的形式。哎，这讲得太好了。他信仰的形式就是在一起这样阿弥陀佛这样拜拜，或到庙里烧个香，这叫形式。心里信不信不晓得。哎呀，我读这篇时候神的话就问我，世凯， OCC 是不是只有信仰的形式，还是对神的真理恩典能够超越自己，对别人祷告。我们祷告多少时候是为别人，我们祷告多少时候是为社区，我们祷告多少时候是为神的国度。主啊，求你赦免我。然后他还说，他说中国人的信仰最复杂，包括气功大师啊，包括庙里的什么神明啊，包括随便什么人讲一个石头啊，搞不好他都会去拜。恰恰他什么都信，但是什么都不信。中国人心中没有永恒神的位置，再说深一点，没有那个终极性文化的精神。他说道德出于文化，文化出于宗教。讲的这个人我相信没有信心，一针见血。最后，什么叫终极？什么叫信仰的终极？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他救赎是为万人。请问你，我们先从你家里，你家里有没有人还没有认识主？我有，我就问我上一次替他祷告什么时候？我从两年前就开始悔改，为我的姐姐。你千万不要去告他，告他他把我骂死。不过你们也不认得他，也无从告诉起。常常为他祷告，有的时候流泪祷告，流泪主要是忏悔的眼泪。所以我是常常是假冒伪善，我对我的姐姐都可以忘记了，到底怎么解释？你对你的同工，你什么时候替他祷告？我们常说我们忙得要死要活，还是约伯记42章，我现在经文一下找不到，你读。什么时候神开始把约伯从苦境转回？我想你去读，我希望你回家去找找看。当约伯开始为以利法开始祷告的时候，神就将他从苦境转回。你每天为你自己祷告，神说你根本还没有学会恩典的功课。当你开始为你的伤害你的人祷告说，你就走出来。你每天在家主啊，求你让我走出来，让我那不好的感觉走掉，走不掉的。当你开始为那伤害你的人祷告，为你的亲人祷告， 为你的同工祷告的时候，你就开始复兴。为什么说祷告是复兴的基本？祷告让我们看见上帝普世的胸怀，扩张我们那个狭小论断的眼光。我这样说的话，我也不晓得礼拜三，这礼拜三祷告会不会突破12个人。但是其实突破跟我也没关系。假如因为你是因为我讲就来的话，我看也没有什么好处。希望你是上帝把那个祷告蒙福，祷告是蒙福之路。当我们替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蒙福。那个 depression， 那个愁苦就开始离开。当我为神做见证的时候，不是很怕啊，我做见证人家是不是跳我毛病？不是，把自己放下，放空。台湾有俗话，台湾最近常用一句放空自己。什么叫放空？随便你怎么讲。当你随便怎么讲时，哇，那个勇气就来。每天在这计算，我这样说他怎么说的，越来越胆小。求主帮助我们敬拜，扩张我们的心胸。当我们心胸扩张的时候，教会才扩张，才传承。当我们敬拜的焦点放在上帝身上的时候，放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的时候，心里得释放。上帝让我们从苦境里转回。最后圣奥古斯丁说，主啊，我心不得平安，于是到我在你的里面得到安息。祷告敬拜让我们得到安息。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要向你认罪，不是说我们怎么得罪你，说我们是糊涂里糊涂的，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祷告都是为自己。主，你从来没有要我们不要为自己祷告，但是你要让我们体会你的心意，为万人恳求，为万人代祷，因为你希望万人得救，因为你的救赎是为万人。所以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